这个系列我们在谈一个新的主题，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化忧伤为喜乐。那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主题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一个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活着，你就知道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在高峰，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是晴朗无云，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不会遇到挫折失望，或是会有困境流泪谷的时候。那么如果这样子，当我们人生在遇到这些的挫败忧伤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的标题叫做化忧伤为喜乐。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吗？真的可以在我们人生当中那些的低潮痛苦的时候可以转换成为喜乐吗？其实就是我这个系列要一起来探讨的。我要非常鼓励你，如果这是你目前生命的状态，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有一些人他们目前在这样子的一种人生不容易的处境里面，我真的很鼓励你邀请他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应许我们，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忧伤里面得着喜乐。今天的主题经文是这么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其实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那其实这个宣告呢，他在论述的是一个耶稣来带来福音带来救恩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或者我再把它拉高一点，从上帝看人类的世界，神对人类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常常遇到很多的痛苦，遇到很多的挫折，遇到很多的伤忧的事情，神在他的宝座上面他也是非常的难过的。那所以神预备了救恩，事实上在旧约时期神就已经为他的救恩发出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神说有一天我要把我的救恩带到这个地上来，我要透过一个我的受膏者，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带来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的本质跟内容是什么？在旧约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叫做以赛亚先知，他把这一个神要做一个普世的拯救的工作用一段话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旧约这段以赛亚书好吗？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整段圣经是先知以赛亚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有一天神要膏一个他所差来的人，这个人呢，他要带来很多的拯救，基本上他要来医治心理伤心的人，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不管是形式外在形式或者内在的内心被掳，被囚也是一样。还有报告神恩待年人的恩年，是神恩典的年日，还有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说报仇呢？其实神看见人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痛苦忧伤，其实背后是撒旦借着罪在辖制人，神很想报仇啊！神很想要照那黑暗的权势全部都击退这一切，神要宣告他报仇的日子，神要叫一切悲哀的人可以得着安慰。然后圣经接着宣告要赐华冠，华冠是一种冠冕给那些羞愧哀痛的人，要把喜乐膏在那些悲哀忧伤的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反转，然后这一切人们会看见这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好，这就是旧约以赛亚先知划破时空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跟宣告。如果你对新约福音书你了解一点，你知道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天他进入一个会堂，会堂的人把圣经拿一卷给他，因为以前都是一卷一卷的，然后他们刚好就拿到以赛亚这一卷书。那么耶稣在会堂就把以赛亚书拉开来，耶稣就宣告了 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耶稣说耶和华用他的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然后耶稣念完之后就把它卷起来，接着耶稣讲一句最令人震撼的话，耶稣说这一段圣经的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当中。耶稣就说我就是耶和华所膏差来要把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从耶稣开始，福音传开来在世界各地。今天最重要的，神要表达的是他关切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忧伤，有许多的挫折，常常有许多被捆锁，不管内心外在有很多失去平安喜乐，被很多的忧伤哀痛所淹没的人，神要把救恩带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耶稣在很有名的登山宝训向数千人宣告福音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好，那你说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到底神怎么看待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忧伤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神不轻看你的忧伤，神珍视你的苦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痛苦的时候，在我们很低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了神，或者我们觉得神也忘记了我们，我们觉得神离我们那么遥不可及，我们觉得神好像一点都不在乎我的苦情。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郑重的宣告，神他不轻看你的忧伤，神非常珍视你现在所受到的一些的困难，你的苦情。圣经这么说，我们去读一下来。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绝对看重不轻看你现在的那些的哀伤，每一个哀伤的心灵对神来讲，神都非常的了解、珍惜、看重。圣经说神不仅看重，神也不会再落井下石，神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来。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一位神，他知道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压力，他了解，他重视，而且他要来帮助。旧约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这样子，亚伯拉罕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他跟他的太太萨拉，但是经过很多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孩子，而且他们年纪越来越大，生孩子几率越来越低。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萨拉就跟他先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先我看起来我们上帝虽然说要给我们儿子，可是看起来我们真的无法生的，我看这样子好了，你把我的女仆我让我的女仆纳为你的妾，那你跟他生也算是我的孩子，那可能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后来亚伯拉罕就跟他的女仆夏甲就纳他为妾，结果他们就生了以实玛利啊。那这就是在圣经上有很有名的一个记载。但是时间到的时候，萨拉想不到她真的怀孕生了以撒。当以撒出生之后，萨拉就觉得这个一家不能够有两个，有一天那个以斯玛利如果跟你抢财产，那还得了啊！所以这个萨拉就觉得不可以容得下夏甲跟以斯玛利，就要求他的先生把他们送出去、赶出去这样子。就知道男人有时候很难当，知道哈？当初说要的也是你，叫我赶他走的也是你啊！不然你要我怎样？这样子哈。所以，请你跟旁边说一夫一妻就好了，跟他讲一下。啊，好，那他就去祷告问上帝，上帝就跟他说：“我当初就跟你们说，我是要从你的正室、你的妻子，不是从你的妾，不是别的女人，是从你的妻子，要给他一个孩子，这才会是一个应许的后代。”所以是你们自己自作聪明做这个事情，所以上帝跟他说：“你照你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啊，然后他真的就很遗憾的把他的妾还有妾所生的孩子，就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水，就请他们离开了。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是很难生存的。圣经记载，夏甲带着他的孩子以实玛利 虽然有一些食物跟水，可是在旷野走一段路之后，水都喝完了，食物也吃完了，夏甲最后把他的孩子放在一个小树旁边，自己离得很遥远，就在那哭，我不忍看我的孩子死掉，我就在这地方死了算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圣经记载就在那个时候天使出现，天使跟夏甲说，夏甲你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然后圣经记载神让夏甲的眼睛明亮起来，原来在那一棵小树的旁边就有一口井水，所以他赶快用那个井水来让他们解渴。圣经记载最后他们在旷野长大，以实玛利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派。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看出来，虽然夏甲跟以实玛利他并不在上帝主流的应许里面，可是因为他们的苦情达到神面前，神也是怜悯他们，神没有压伤，神没有折断他们，这是神的本质。圣经上提到神虽然是一个至高的神，可是他不是不 care 或者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苦难神都非常的关切。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节，心中非常的感动。圣经记载什么？圣经说这位神是至高，没有比他更高更伟大更强大的神了，他永远长存，他住在宇宙的深处，他创造万物。可是这位最高的神也与最低的最低潮最痛苦最挫折的心灵同在，你可以看这是个很大的反差。可是我们的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子，他与那一些特别痛悔痛苦的人的心是同在的。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神不 care， 每一个苦难神都了解，神也跟着痛苦受苦。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耶稣基督差来的原因，神 care， 神要我们知道他不轻看我们的苦情，任何你生命当中的挫折困难神都了解，而且神听见你的呼求。我在医院的时候常常分享到我父亲的一些的见证。我父亲是我们全家族第一个信耶稣，这是在我出生之前。我父亲信主之后，他的人生，他本来，我说过他本来就是八字很轻，算命的时候，所以他觉得他父母，就是我的祖父母跟他说，他人生啊，这个 gap 手就挡，然后他很难活久就对了，随时就有一个意外就会把我父亲的命夺走这样子。所以我父亲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面，最后他信了耶稣，有同事带他，从此他就有很多很多神的平安在他里面。那他特别在他常常跟我分享一个见证，我说在晚年的时候我常跟爸爸说，啊，爸爸你说一百遍，我没说啊，但是他一直在重述着，因为对他来讲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太真实了。虽然他信主，但是还是有时候工作压力很大，他还是会很担心在工程进出的时候。我爸爸是做隧道专家，中央山脉有很多的发电厂，包括现在的德基发电厂，都是我父亲工作的一部分。我父亲不是做机电的部分，我父亲是做土木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父亲算是台湾的早期的隧道专家。好，那因为他非常担忧这个工程的进度还有危险，所以他常常在那地方祷告求神帮助他，但是还是很有压力。在这么巨大的工程赶进度跟压力的当中，他常常觉得心力交瘁。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他在睡午觉，特别是在讲睡午觉的时候，他短暂的午休的时间，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是他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的山洞里面，那是他的场景，他藏在那种处境的当中。但是那个梦里面，他看在那个处境他觉得很害怕，因为都没有光，但是就在那个处境里面，瞬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光照在我父亲的身上，一个巨大的天使出现在他面前。我父亲描述说，他虽然在梦中可是吓得好像快要从床上掉下来，他这种形容词很有图像，所以我永远记在脑海里面。然后在梦中那个天使瞬间出现，大光照到他，我父亲吓死了。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天使 对我父亲说话，请你跟旁边说讲台语，跟他讲一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父亲说的见证，他说那个天使跟他说，你不用怕，你的祈祷我都听到了，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害怕，你的祷告我都听见了。然后瞬间我父亲被一个平安的海浪淹没，就这样子。那然后他就是这是一个他终身讲这个见证，他还有很多见证啊，可是这个见证不厌其烦的讲。我父亲工作在工程界土木界将近70年的时间，他除了一次发生一点小意外之外，他完全平安。我在讲就是说，对于我父亲的人生来讲，他知道他压力很大，他很有危机感，他觉得很难再生活下去，都快崩溃了。可是神的平安跟神的同在，神听他的祷告，神关切他的苦情。我要讲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神，他不是把你丢在那里受苦不管，他了解，而且他不轻看你一切的苦难。不仅如此，甚至我要第二个标题给大家，他会在你的艰难当中开辟出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们好像走投无路，但是神应许我们，神会给我们开出出路。不论在旧约在新约都有这样子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来，主必因你的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有时候我们现在一种困境里面，是我们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决定有时候会影响深远，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在那个决定的过程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圣经说在这种处境的时候，神会引导你，当你跟神呼求的时候，神会听见你的声音，神会指引你道路，会让你知道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在我的人生1994年，我可以说经历这个过程。在我自己本来工作都还很顺利，都发展得很好的时候，我分享过金奇使命团来到一个关键点，到底我们要不要建立金奇教会。对我来讲，现在有时候讲一讲是笑一笑就过去，可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1994年的下半年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好像神要我去建立教会，可是这对我来讲是太大的决定了，因为我要赌上我全家的未来跟前途，而且这完全不在我事先人生的规划里面。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跟痛苦，可是又必须要做决定。好，在这种处境的当中，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当然那时候我们这个团队也一直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主啊，到底你对我们的引导是怎么样。当你越祷告的时候，你越来越清楚，常常听见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你要勇敢，你要相信我会带领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觉得就是过去了，可是每次我再次重新回到那个处境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我不是单身，我也不是结婚没有孩子，我还有很多我自己未来的想法，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决定。可是当我去呼求神，把我的困难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觉得心中的方向，那个感动，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困境未必是你今天遇到什么挫败，而是你必须做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个决定将影响你的后半辈子。有时候这样子的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可是如果你把这样困境带到神面前呼求神，神会让你慢慢的清楚，你的心里面会了然于心。我常说那个很像清晨的露珠会凝结在叶片上面，那是渐渐的凝聚起来。如果你专注的寻求神，神会越来越让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样子的决定。好，这就是神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他会为我们指引道路。 好，有些时候的困境不是要做选择，有时候是根本没有得选择，根本就死路一条，完全是封死的。那这个时候又怎么样呢？新约圣经有另外一处经，我们去读下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非常喜欢这段圣经节，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允许，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熬炼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圣经答应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所受的是你可以承受得住的，神知道我们有多大的潜力跟能耐，所以神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压力在我们生命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说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住，那么神会为你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够承受得住。我非常的确信这个应许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真实的。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出路真的是解决我们当下的困境，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出路是让我们了悟一些的东西，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些新的看法，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出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应该转一个方向。我常常觉得在困境里面常常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再次被神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我很喜欢 C.S. 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麦克风。换句话说，平常神跟我们讲话我们都听不到，因为我们忙我们自己的事情，想我们自己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困境、在忧伤、在低潮的时候，我们终于很愿意认真的来问问神，神啊，到底你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子的处境？那个时候神终于可以向我们好好的说话，在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对我们的处境有新的看见跟认知。出路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实在是承受不住，没有路走了，神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临时的帮助，给我们一个临时的支持。历史上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叫做乔治穆勒。那乔治穆勒呢，他是孤儿之父。孤儿之父他做什么呢？基本上他就是帮助孤儿。那个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阶级还是非常的多，所以有很多孤儿，那他就办了一个孤儿院。长话短说，他人生60年的时间，他帮助了10000多个孤儿，他所得到的资助呢，一共有1350万英镑。在那个时代哦，这样子的英镑的数字将近是天文数字哦。那他就这样子过了他的一生。那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格言，就是他绝不募款。那说那他这些钱从哪里来的？问得好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他的传记啊，有多少次不知道多少次，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食物了，但是他还是一样叫孩子们做好，然后谢饭祷告，就这样子啊。可是桌上空无一物，谢完祷告完，叮咚，有人说：“哎，我这牛奶哈还没有过期，可是再过一天就会过期哈，能不能帮我喝掉啊？”然后又有一个状况啊，我这一堆面包哈要送到一个地方去，可是中间的路断了哈，那这个面包送不过去，能不能帮我们消化掉？反正你们孤儿院很多孩子在吃，就是这样子。他人生50-60年的时间，他经历无数次神让他在困境当中开出一条路，让他喂饱10000多个孤儿。这个有兴趣你去查考他的传记哈。如果有人说神不听祷告，神不存在，打脸他最好就是穆勒，就是乔治穆勒哈。那这就是神活生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许多的困境里面，神为他开出道路来。有时候神在我们的困境里面，神是要给我们一些的智慧跟亮光，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另外一个层次跟角度。最近我在灵修 QT 的时候，我稍微读到所罗门的这个传道书，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所罗门说，我是最伟大的君王，是他是接续他爸爸成为最大的最强盛的以色列历史最强盛的君王，而且他又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上帝赐智慧给他。所以所罗门在写他的传道书的时候，他这样说：人世间所要的东西我通通都有了，论金钱我是最富有的， 论地位，我是当时在中东地区当时候的世界地位最高的。论享乐，金钱我有金钱，我宾妃无数，我随心所欲，我盖的王宫是最伟大的皇宫，所有旁边的国家都向我朝贡，我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盛，我身体非常的健康。你要什么东西，你在世界你想要有的，他几乎都有。他学问，没有人学问比他更高。但是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原来这一切都是虚空。如果你的人生是以追求像得到像所罗门这样子，也许你没有那么多铜子得到呢，你可以得到学术很高的地位，得到很好的财富、社会的地位、政治的地位。很抱歉，所罗门全部都有，但是他帮你体验过，你了解吗？他帮你体验过，跟你说那个是空虚的，就这样子。我要讲什么？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在困境，你知道，有时候有一种困境是这样的：你的梦想达到，你的目标得到了，你要的你都拿到了，突然你发现很空虚，哈，那到底我人生要什么？那一刻更恐怖，你了解吗？那一刻更恐怖，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出路，神仍然会给我们一个出路。神要让你看见，其实你存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那些东西，是要去问神，神为什么创造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神要你怎么活你的人生，就是你要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去活出你存在最高的价值，让神因着你得着荣耀。那当你了悟这些的时候，神就为你开出出路出来，这是很真实的。神在我们很多的处境不同的困境里面，神给我们开不同的出路。在我人生里面，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刚刚也分享过，当牧师当然这是祷告很清楚，可是就算当了牧师，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基本上我总觉得我最好不要从教会拿薪水，我自己的公司，我做建筑设计方面，做土地开发方面，我可以赚钱，然后我的公司我不用经营公司，公司交给别人经营，那我就年终分股分红就好了，那我这样可以自己自己还是有收入，那教会不用给我薪水，我的完美的蓝图是这样子。但是当我开始做教会之后，慢慢慢慢的，我求神祝福，抓祝福我的公司，抓祝福我的事业，让它蒸蒸日上，发达发达，亚伯拉罕的福啊，倍增要倍增啊，倍增倍增倍增，没有最后没有倍增啊。然后有一个图像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神叫以利亚去基利西旁边，神会雕乌鸦雕饼，然后他可以喝那个河水，这样子过日子。后来圣经记载，那个河水就慢慢干掉了啊，乌鸦也不再雕饼了啊。那这样子，神就说季节到了，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突然发现我的河水慢慢的枯竭啊。其实你没有机会，你没有时间去经营你的事业是很难的，你很难同时经营事业又经营教会，这是很困难的。神最后并没有祝福我的事业，就这样子哈。神说你专心依靠我，我可以养活你。所以我的出路是什么？我的出路是做全职的牧师，靠福音养生。这完全没有在我人生的规划里面，但是神却把我逼到这一条路。但是后来神跟我讲一件事情，我灵里面神说，你觉得很牺牲吗？当我现在觉得没有，那时候觉得好牺牲哦，你了解吗？神说为什么我让你走这条路？我说主啊，为什么你让我祝福我的事业，让我从事业拿钱，不要亏损教会的奉献，不是很好吗？神说不是这样子。神说有一天会有成千上万像你这样子在职场上很成功，年收入很高的人，时间到了，我要他全职，然后他的薪资砍半再砍半，他愿意出来全时间的服侍神。各位，很多人，我讲到你哦，我讲到你啊啊，你不要觉得神永远是让你这样子哦。时间到了，时候到了，你可能要放下你很收入丰富的工作，你想要靠着红利啊分红赚钱，有些人可能可以啦，可是神通常不这么做。神说你做第一个典范。你先死，后面很多人跟你死。我说主啊，你为有必要这样子把我淹死吗？哈，不过25年了，请你跟旁边说25年了，一条好汉，阿门吗？啊， 我有厌食吗？没有，我常常很害怕吃得太肥，我最近就是要很节制，很节制这样子。神是丰富无比的，阿们吗？而且神给你的远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们难的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对自己的倚靠，转而倚靠神。有时候你的出路在这地方，如果你信得过神，神要提升你的信心，让你信得过他，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好，那这个都是神有时候在困境里面为我们开辟出来的新出路。无论如何，我要讲的，在你的忧伤，在你的困境里面，神绝对不轻看，神深度的了解你的苦情。在诗篇甚至说，大卫祷告说，神啊，我的眼泪每一滴你都纪念。我相信是这样子的。然后神不仅了解，他不轻看，他也为你开出出路出来。然后第三个我要讲到，当神看到你的忧伤的时候，神已经为你预备你所需要的资源，使你在忧伤当中可以得着力量。我这个标题跟你讲义的标题有点不一样，稍微改一下哈。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其实神早就有为我们预备，当我们在忧伤当中所需要的资源，好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低潮困境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力量。你说那到底是什么资源呢？我认为三个很重要的资源。第一个资源就是神有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所要带给你，让你有力量。我再一次说，很多人对于应许这件事情有一些不是非常清楚，觉得你不如给我钱好了，你不如给我一栋房子好了，你不如医治好我的身体好了，你不如给我什么，给我实质一点的帮助，不要给我很空泛的这些的话语。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但是让我跟你说，让我再一次跟你说，作为一个牧师，我跟你说，神是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的，这样你了解吗？话语对神来讲远比他给你一笔钱重要太多了，钱你花完就没有了。话语，圣经上说神的话立定在天，天地要废去，耶稣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什么比较牢靠？什么比较扎实？圣经说所有可以被时间冲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可是神的应许却是永恒的。常常我们很需要被神打开这个眼光，对不对？好，神到底给我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在我忧伤的时候成为我的力量应许？我们先来读下一段圣经节好吗？来，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时来的典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诗篇的作者他的呼喊，我的人生几乎来到没有救的地步了，但是主啊，神啊，你的话语把我救活，你的话语必要应验在我身上。讲到这个应许，如果你知道圣经当中有多少的应许，你会非常的惊讶。我再次说，本来讲到应许这件事情，本来我们跟这个应许是没有太多的关联，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只是一个旁观者，是神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用话语创造我们所有的宇宙万物，还有我的生命。那就这样子而已。如果我们只是一般人，但是今天我们被带入神另外一个应许的层次里面，就是神可以跟我们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而且神一切答应亚伯拉罕，答应神的百姓，答应初代教会，答应历世历代的圣徒的事情，今天神一样答应在我们的身上，或神承诺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救恩。讲到应许，我稍微简单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圣经有一句话这么说，来，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当一个人还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事实上是神的选民是以色列，神有给他们的应许跟租约，神答应他们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觉得蛮不公平的，为什么神你只拣选以色列，你为什么不拣选我们啊？那为什么你就特别照顾他们不照顾我们？其实神不是不照顾我们，神做事情有他的次序。今天福音传开了，神就是要照顾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把所有的人类拉进去神跟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所以下面这段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意思就是说，今天上帝跟亚伯兰立什么约，今天耶稣基督跟门徒们立什么约，今天我们在这个约的里面全部盖瓜承受。如果你跟人家签过合约，你就知道签合约要很小心，做不到的不要乱答应，你同意吗？但是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啊。圣经用约的概念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旧约叫做旧约，亚伯拉罕神跟以色列人，可是新约是神跟所有信的人，包括外邦人所立的约，这个叫做新约。来说这些应许到底有多少，到底是哪一些内涵，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简单来说有圣经，有牧师们他们圣经学者他们也查考过，圣经当中神的应许七八千个，请你跟旁边说七八千个。好，那这样够了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OK， 好好。那当然，你要怎么去运作这些的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你需要过教会生活，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帮助你，让你可以更多怎么样运用。简单来说，对我来讲，好，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别的事情。对我来讲，在我生命当中，我人生经历过多少的忧伤、低潮、挫折、失败，但是每一次当我在那个处境的时候，什么东西救活了我？其实就是神的话。我联考压力大得不得了，圣经上说应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当我人生好多次孤单觉得呼求无门的时候，我一祷告第一个话语进到我里面的就是我必与你同在。有时候你也觉得那做点事情，不要只有同在嘛，务实一点嘛，是。但是神好像没有立刻就好像变魔术一样做什么事情，可是神就说我与你同在。但是你把时间拉长一点，你就发现很多你忧虑的事情并没有照你忧虑的发生，很多你害怕的事情并没有照你害怕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就真的就过了呢，就走出来了。你就很真实的体验到神真的与我同在。有些事情你明明你能力做不到，你没有经验，你承接不了这样的压力，突然就可以呢，因为神与我同在啊！我再讲下去我就整堂课讲这个，不是整节讲这个东西，我再讲就是说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就这样子啦，因为神是应许我们的神。第二个，神给我们什么？他的儿女，也就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神给我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资源是神的儿女。事实上神要我们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彼此合一，这在圣经里面都非常重要的教导。虽然有些基督徒他们认为我不需要去教会，我自己敬拜神我就可以过好基督徒生活，我再一次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神要你进入一个教会生活里面，进入一个家庭的里面，跟神的众儿女一起过教会生活。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庞大资源，透过这样的一个团体，神要帮助你，要鼓励你，要支持你。下面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这段圣经在描述教会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彼此连结，那么我们就可以彼此相助，我们就可以成长，我们就不断地被建造起来。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彼此相助。因为在你生命当中遇到忧伤，遇到苦难挫折的时候，你不会孤单。我就记得当我的女儿这个 那时候我印象没有错了，他应该大概6岁左右，然后我的儿子大概3岁半。那时候我一边工作一边教会有很多服事，那时候还没有进去教会，还在我自己原来的教会里面，我当长老。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又参与很多的开会跟服事，回到家已经晚上11点，很晚了。那一天晚上我一回家，孩子们不想睡觉等我回家，所以一回到家之后，我儿子看到我很兴奋就冲上了让我抱，我女儿也冲上了就勾着我的肩膀后面这样，所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也看到他们很高兴，我 一天的疲劳都脱落，然后他们很想跟爸爸玩，我就抱着他们到楼上。当我到二楼走爬楼梯到二楼的时候，去到主卧室的时候，我的儿子看到主卧室就很兴奋，就要跳到主卧到跳到床上。我看他离床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知道他跳不到那边，所以我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我后面背着我女儿的手拉到前面来去保护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被我保护的，但是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的女儿也正要挣脱我的手，正想要跳下来，但是我的手瞬间离开的时候，我的女儿从我171公分的高度后脑直接着地掉到地上，一个很大的响声，砰一声，金美在楼下听到了，吓一跳，立刻冲上来。我整个人愣在那地方，我看我的女儿摔倒在地上，立刻全身开始抽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立刻打电话问我医生的朋友，他说你要注意看她有没有吐，我说她吐了，他说吐的密度多久，半小时一次还是怎样，我观察一下一直吐，他说赶快送医院，我就立刻就把她送到中国医药学院。那一天晚上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我的女儿会变成这样，她几乎半昏迷的状态。但是那时候教会很多人问，那时候不是进去教会，是我原来的长大的教会，很多人为我们祷告，很多弟兄姐妹来探访我们，甚至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也来关心为我们祷告。那一夜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第二天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医院终于上班，医生来把她推进去照所有的断层，那个断层当中把它整个照出来，然后医生最后邀请我到他的房间。你知道那一天我在医生门口的房间要进去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感觉，我踏进去所听到的消息将决定我女儿的下半辈子，我心中充满许多的不安跟焦虑。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我自己也祷告，可是心中的忧虑跟焦虑是无以言喻的，交织着很多的罪疚感在我的里面。那我进去之后，医生看着说的断层照片跟我说，看起来颅内没有出血，但是有很严重的脑震荡，所以接下来3天是最关键的观察期，7天之内是第二波的观察期，所以很重要，这3天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在震动到或各方面，所以叫我们回家然后仔细的观察。后来我问我的女儿哈，他完全忘记那3天的时间了。孩子们会自动消除这个记忆吗？我也不知道。不管如何，那3天他在床上似醒似睡。那3天的时间里面，我想到我的女儿常常心中很多的忧虑就祷告。我知道很多人为我们祷告。后来我记起一件事，我女儿以前一直跟我要一个礼物，就是芭比娃娃。不，你不要误会，她不喜欢那个芭比女生的那个芭比娃娃，他喜欢芭比娃娃里面一匹白马啊，那匹白马很贵啊，所以我从来没有答应要买给他。但是我觉得，我要是失去我的女儿，那个白马又什么呢？我立刻去买那个白马，我把它放在她的床边。第3天早上，我去她的房间的时候，看见她在玩那匹白马，那个图像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后来我跟女儿说，哎，是不是你撞那一次，你现在艺术的天分变得这么厉害啊，是不是？好，最好不要这样子了哈。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事情，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教会生活，你很孤单。我们人生很需要伙伴，我们没有一个人那么强，我们可以单独一个人走我们的人生。 事实上神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让我们可以彼此得着安慰跟支持。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患难跟痛苦跟忧伤，请你不要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人了解我，全世界都没有人跟我经历过同样的伤痛。你错了，有人的，有人跟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伤痛，但是神曾经安慰过他们，神带领他们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生活？透过我们彼此的鼓励，也有人走过这些的路程，可是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我们怎么走过这些路程。你在教会里面，你会遇到有人会跟你说，我知道当一个孩子过世的时候，做父母的感觉是什么，我知道离婚的感觉是什么，我知道一夜之间失去工作的感觉是什么，我知道一个梦想破灭，一个美好的目标没有达成，那种挫折的感觉是什么，我知道当医生宣布我罹患癌症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苦难在神的众肢体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他们也经历过。所以当我们在这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安慰，我们可以彼此鼓励。这是让我想起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很多人认识她，叫做雨泉。她常常她在我们的牧风的募款餐会里面来奉献她所画作，她的画作都好几十万的画作，然后拍卖之后就送给牧风，真的很感谢她的爱心。雨泉他是一个画家，我对他的画我常常很被触动。那他小时候有一个意外，让他的手受了伤，而且手上有疤痕。因为很小受到这个伤，所以他成长的过程对自己的手有这个疤痕跟伤害，他常常感到内心非常的感到很自卑。几年前他有一次他去柬埔寨短宣，然后他去短宣的时候，他本来在负责另外一个工作，但是莅临牧师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叫他从那个工作调到一个祷告组里面去。然后他就在那个祷告组里面遇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来，一个小妹妹来，然后这个妈妈透过翻译就说这个小妹妹的手受伤，而且非常的难过。难过不是那个受伤，那个伤其实已经快要好的，难过的是那个手受伤之后有一个很深的疤痕在那地方，所以这个小妹妹非常非常的很讨厌，很不喜欢她这个疤痕。我们的姐妹雨泉她就把她的手伸出去，她跟这个小妹妹说，你看我的手，她说我的手也在5岁的时候受伤，今天我的手有这个疤痕。那个小女生看得非常惊讶，那个母亲也非常的惊讶。他说当下他为这个小女孩祷告，他也跟她分享说，我用这个手来画出美丽的图画，然后为她祷告。他跟那个小女孩跟那个妈妈当下都觉得神的医治非常的深厚在那个小女孩身上。最后雨泉他回来做见证说，神跟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飞3个小时的时间去到柬埔寨的原因，我要让遇到那个小女生。其实你不知道你在你人生当中你发生过的那些的伤痛伤害，有一天它会成为别人的医治。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肢体里面，让我们可以彼此安慰，可以彼此相助。神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伤痛。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经历过一些的问题跟伤痛，相信我，神第一个要安慰你，第二个，神要使用你来安慰别人。这就是神要我们有教会生活很关键的地方。第三个，神给我们的资源是神的圣灵。我认为这是最强大的资源，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把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内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这个将成为他人生低潮、幽暗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最强大的力量。我可以描述我人生当中许多这样的体验，我很简短的试着说几个。我的联考压力很大，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压力之一。我国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两次的联考，可是我都亲身经历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我联考那两天，我很真实的分享，我联考那两天，我应该压力很大，很紧张，对不对？没有，我告诉你，我联考那两天，大学联考那两天，我出奇的快乐，我有一种雀跃，我知道那个快乐不是我自己的快乐，就是。是快考完了吗？我也不知道，就觉得整个人都嗨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本质，我的本质应该会很紧张，可是我进出考场，我却是很快乐。也因为我很快乐，所以我考得很好，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 OK， 好，我觉得那不是，我觉得那是圣灵在我里面，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神给我的力量。在我当兵的时候，我分享过，在我最孤单的当兵的第一天，圣灵在我里面告诉我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必与我同在。在我当兵面对士官队的压力的时候，神透过那个过程，圣灵在我里面教导我许多的功课，而且圣灵最后帮助我，照我所祷告的，神救了我，让我没有入士官队。我不是说这个最好，但是神尊重我的祷告。在情感上做抉择，当那个压力很大，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圣灵在我的里面引导我，对我的婚姻感情做出重大的决定。在我工作上面，神引导我，圣灵在我里面给我力量。我特别在高雄有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当兵两年之后又去高雄做一年八个月的工地的工作，我觉得我当第二次兵，第一次是当政府的兵，第二次是当神的兵。但是那两年的时间，我在工地的工寮里面把圣经 K 得很熟，而且把很多的东西厘清很多，很清楚，对于真理方面，我觉得那是神教我的。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在一路成长的过程，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有时候压力很大，有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有时候觉得人生很孤单，举目无亲，可是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决定建立教会的过程不说，在建立教会这25年当中，圣灵的同在跟帮助，面对很多重大的困难、压力跟决定的时候，圣灵的内住是多么强大的力量。所以圣经上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请你把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面划线，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是大有盼望，大有能力。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资源。今天我再次说，你的人生会有忧伤，会有困境，会有挫折，也许你曾经经历过，或者你现在正在这个苦境的当中，那么我告诉你，神给你三个资源。一个就是他的应许，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永恒有效。第二个，他给你神的家，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第三个，神给你他圣灵的内住跟同在，透过这样子，神给你力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从今天一直到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也许20年、50年、100年，无论如何，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从今天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我们将还会面临许多的忧伤跟低潮。如果你说不会，绝对不会，那我相信你在骗你自己。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人生在前面还会面临一些的忧伤，面临一些的困境，面临许多的挑战，那么我问你，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来面对你未来所要面临的忧伤？今天我再次说，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神把他的资源给我们，神绝对不会轻看你所受的任何的苦难。神在你没有路走的时候，神会为你开出一条路，或者神给你一个新的路、新的眼光。最重要的是，神早就为你预备好他的资源要来帮助你。 他的话语，他的教会，还有他的圣灵。当你拥有这一些的时候，你准备好你自己来面对你现在的忧伤，还有你未来人生的忧伤。我相信神都要帮助我们，要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